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旨意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上午对神心意的分享，对神心意的思考，我们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圣经的话语当中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这连续几次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呢，神的旨意有一部分呢是神隐藏的旨意。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把很多事情是不告诉我们，是向我们隐藏啊。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就说过，那末日审判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日子准确的日期是没有人知道的啊。主耶稣也不把那个日期告诉我们。所以但是这是不是主耶稣就不会再来审判全地呢？并不是的。主耶稣明确说这全地都会受审判，会有末日的大审判，然后主耶稣说也他会再来，但是这个具体的日期神却不告诉人。所以从圣经当中呢，有许多处地方都会看见神把他的一些旨意把他的一些计划，把他所定下来的一些事情是向人隐藏的，不告诉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神显明的旨意，就是把神把他的心意呢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人。那么最明显的当然就是神的律法和诫命了，这都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在我们上一次的思想当中呢，我们也有看见很多时候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心意，都有他特别的光照，特别的带领。但是呢，神并没有把他对每一个人的这怎样带领他，怎样光照他，这个以后的日子将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哪些事情，神没有把这些东西完全的告诉每一个具体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神当然是知道了，但是神并没有把明天会怎样告诉我们。神只是让我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让我们知道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当中呢？那么事实上神并没有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神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神隐藏的旨意和神显明的旨意。那么在生命记29章29节，圣经这样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就把神的心意呢，或者说神的旨意分成两类，一个就是隐秘的事，就是对人是隐秘的，这是属于神的。那么还有呢，是显明的事，就是神显明给我们，神把他的心意明确告诉我们。那这些显明的事是神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让我们遵行神的一切话，或者说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节经文就明显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遵行神给我们显明的旨意，比去一味的去求问或者追问神隐藏的旨意是更加重要的上帝并不喜悦人就是一再的去问 神没有告诉人或者神向人隐藏的一些事情，上帝其实 不鼓励人这样做，或者说不喜悦人这样做。那么上帝鼓励人，上帝喜悦人去做什么呢？去遵行神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神的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说，因为神是慈爱怜悯的神，有很多的事情上帝不喜悦人这样去做，或者上帝不鼓励人这样去做，但是上帝容忍人，或者说暂时的许可人这样去做，所以但是我们并不能以为，上帝暂时的容忍我们，许可我们去做一些神的心意是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任意妄为，我们就持续的去做一些神需要来宽容忍耐的事情，而不去做神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那神为什么不制止呢？那甚至有人就说，那是不是神也喜悦人这样去做呢？如果神不制止的话，其实神并不是喜悦人去做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然不是的，只是说神宽容忍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对人的宽容忍耐当作好像是神鼓励人去做。那么具体在我们追问神显明的旨意这件事情上面，神不喜悦人，一再的去追问，一再的去追问。但是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先知，无论是大卫，我们也包括约伯，这时候神所喜悦的人，他们常常问，常常问上帝没有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常常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呀？为什么神不施行拯救啊？包括旧约的很多先知，他们常常问。那呢，神许可他们，神忍耐他们，神只是鼓励他们，你们要有信心。你们现在虽然没有听到答案，但是你们要有信心，忍耐等候，有一天神会伸冤的，有一天神的公义会彰显出来的。但是神更喜悦人什么呢？神更喜悦人去遵行他已经显明告诉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清楚，就是神的心意分成两类。一类是呢，神没有或者说现在没有告诉我们，是对我们隐藏；一类呢，是神已经明确告诉我们的，是对我们完全显明的。那么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去注重那些神已经完全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完全告诉我们的显明的心意，然后去遵行，神希望我们这样去做，神鼓励我们这样去做，神喜悦我们这样去做。那么神不鼓励我们一再的去求问那些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去做呢？我们可能还会这样去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只是神宽容我们，并不是表示神鼓励我们这样去做。那么遵行神已知的旨意比去求问神奥秘的旨意对我们来说呢是更加重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其实在我相信在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啊，都有类似的经历，你比如说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以前是在一个，汽车公司里工作，我在一个实验室，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我在那里来负责这个实验室的工作。那么就是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就经常有时候我会制定试验计划呀，制定一些我们工作的这个推进的一些步骤啊，一些计划。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就经常就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制定计划啊？你为什么不那样去制定计划啊？你什么时候就问很多很多这样。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解释，但是因为确实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每个人处的岗位是不一样嘛，就是也就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就是我要考虑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去跟他去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不可能，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但是后来我就说跟这位同事共事呢就很难，就非常难，就是很难。但是还有一些同事呢就说我们就比如说把这个试验计划呀，或者这些一个项目推进呢列出来，他们就按照这个做就很好了，这个就合作的也很愉快。后来我就发现我那个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同事呢，他其实并不是说他有更好的想法啊，也不是，他只是说他不愿意按着这个来做啊，不愿意遵循，觉得这个太麻烦呐，或者是就是简单的说，他不愿意服从啊，所以他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求问神奥秘的旨意，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醒察我们自己哈，就是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是我们不愿意去遵循显明的旨意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去总是去问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听到啊别人说一件事情，或者别人表达一个观点，我们往往天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no， 就是 no， 就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碰到好多事是这样，就是这可能是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我讲一个讲一件事情，或者表达一个什么观点，然后他自然就说，哎，不是这样的。好，那我就问，那你觉得怎样呢？结果他把他的想法讲出来，后来我说，哎，你想法跟我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呀，哎，但是就是有些人，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哈，有些人比较明显，有些人呢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罪性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天然的就是不愿意顺服，我们天然的就是好像像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你告诉我们要往西，哎，我们偏偏想为什么一定要往最西边走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往东边走呢，这是我们很多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这种自然的反应事实上啊，今天我们用很多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些词汇去描述它，比如说独立思想啊，比如说独立人格呀，比如说很多很多。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它，这只是就是我们内心这种悖逆天性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就是天然的就喜欢说的第一个字就是不啊，就是 no， 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那么圣经说呢，神所喜悦的人，神所拣选的人呢，是什么样的儿女呢？神的儿女。那圣经还说是什么？顺命的儿女啊，顺命就是顺从。什么叫顺从呢？并不是说你什么都理解了，什么都知道了，符合你的想法了，你认同了，你再去顺从，不是这样的啊，那个就不叫顺从了。顺从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不一定认同，但是你还是去顺从，这就是真正的顺从。所以顺从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里园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你许可的话就把这杯挪去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父的意思，这就是顺从。当时主耶稣站在完全人性的地位上，他对于天父上帝这样的旨意，这样的安排，他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完全站主耶稣站在完全人性的地位上，他也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喝这个苦杯呢？为什么一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他也有不清楚不明白的。我再说一遍啊，他站在完全人性的地位上，但是最后主耶稣怎样呢？他选择顺从，他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父的意思。虽然父的意思，主耶稣站在人性的地位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顺从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跟亚当夏娃的一个典型的不同。亚当夏娃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顺从呢？啊，他们要去思想啊，神的这个旨意啊，比如说这个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不可吃，这为什么要这样，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啊，这样定的这个命令合不合理。当他们不清楚神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顺服啊。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神的旨意啊，他有奥秘的旨意，有显明的旨意。那么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去遵行显明的旨意。对于奥秘的旨意呢，神不鼓励我们总是去追问，总是去追问，但是神或许是暂且许可，但是作为我们人，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总是去追问神奥秘的旨意，我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啊，那么 神奥秘的旨意呢，就是很明显的就体现在神的预定上面啊。圣经要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计划它是已经定了，上帝拯救世人就是按这个救赎计划来进行。那么救赎计划，我们当然今天的人我们是非常的清楚，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神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凡信靠耶稣的人就罪得赦免啊！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凡信靠耶稣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啊，我记得以前就是我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人是一个学者啊，是一个教授，是一个美国教授，然后他到中国去啊大学里任教，然后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提一个问题，他说他非常熟悉圣经啊，他就提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都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啊，那么神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啊赐给世人，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这个穆道友他也不是穆道友了，反正他说如果我爱一个人，我给他的礼物我是不收回的。他说那为什么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他最后就复活升天了呢，就永远离开了这些信靠他的人呢？他为什么不永远就跟信靠他的人在一起呢？他就说，上帝如果爱世人，他为什么要收回主耶稣呢？他就说，我爱一个人，我送出这礼物我不收回啊，他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呢？哎，我当时我就说，哎，我还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当然了，我去跟他说，我说主耶稣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啊，就是我们不能用人的标准啊来去思想神。那么主耶稣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这已经是上帝极大的降卑了，这跟你人与人之间馈赠礼物那完全是本质上的不同啊，完全是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呢，我没有啊仔细的去跟他讲这些哈，因为他肯定显然是完全不认同啊。所以想说的就是，对于上帝救赎的计划呢，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哈？为什么要需要这么复杂，然后耶稣要受难，然后传福音这么艰难。圣经说不是说上帝凡事都能吗？上帝可以顷刻间让所有的人都认罪悔改啊，是不是？那你就说啊，如果让所有人认罪悔改，那这个爱不是自动生发的，好像是被迫。那有些人我也听到有莫道友说，那上帝就可以让人心里产生爱啊，那上帝凡事都能啊，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心里自发的产生爱啊？那为什么要这么曲折呢？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他就是这样定的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考，你无论怎样去理解，或者是你接受或者不接受，上帝就是这样定的他的救赎计划啊。你可能会提出你认为更简单更有效的方案，但是你不是上帝啊。就是我以前听收音机有一个节目非常好啊，有一个频道非常好啊，一直在有一个解经啊，叫什么啊，我也不太记得。它里面就是一个牧者讲了一句话，就说就是你可以去做出你的选择，就对人呐、啊，对听众，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你可以做出你的判断啊，你可以对上帝提出很多的质疑，但是最后你要知道你不是上帝啊，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呢，神就是这样定的啊。对于神对世界的创造与护理，那么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是这样唱啊：神没有让天色常蓝，花香常在，是吧？啊，就神没有让这个世界永远四季四季如春。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唱，但是有些人听到这样了，有些人他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不让这个天色常蓝呢？为什么不让四季如春呢？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呢？那全是春天不好吗？然后你如果再说啊，这个不符合什么自然规律啊，不有利于什么万物生长，那这些人也会说，那上帝凡事都能啊，对不对？那凡事都能啊，他也可以不需要夏天不需要冬天一样的让万物生长啊，凡事都能啊。所以 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呢，最终最终你就会回到，这就是神就是这样定的，神就是这样定的啊。那么当上帝预定的旨意，或者说上帝隐藏的旨意最最突出，或者我们人最多的争论，最或者最多讨论的是上帝的拣选啊。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人得救，特别是拣选用这个词啊，如果是拣选的话，那就不是所有人都有份了，那就没有拣，那就不需要拣了，也不需要选了。那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上帝就拣选一些人得救啊。那很多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圣经也表达啊，很多人就说，那如果既是上帝拣选了，那神为什么还去审判人呢？对吧？你既然已经选了一些人，或者没有选一些人，那你为什么还审判人呢？那么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圣经是这样说啊，就是因他对摩西说，就是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这就是神的拣选。那么这就神就是这样定了。那么当斯布珍看到这句话呢，斯布珍是这样说的，就是很多人就会说，那你这传福音有什么用呢？反正上帝都选了，都定了，你传给这个人，他如果是被上帝拣选了，你不传他也会信，你传给这个人，如果他没有被上帝拣选，那你怎么传他也不信，那你传福音干什么呢？结果斯布珍的回答就是，我并不知道哪个人被拣选或者哪个人没有被拣选，上帝没有在每一个人背后做一个记号，我也没有办法把每个人的衣服脱下来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第一没有这个记号，第二我也没有办法去发现这个记号。那斯布珍说什么呢？那我就遵行上帝给我的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是明显的旨意，这是清楚明显的旨意，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至于上帝到底拣选谁没有拣选谁，预定谁没有预定谁，那上帝没有告诉我，上帝只是说他是这样选了，但是他没有说具体选什么样的人，他没有，所以那我就不用去追问，我也不用去拼命的去找啊，什么人是上帝选了，什么人没上帝选，既然上帝不说，那我就不问啊，那我做什么呢？我做上帝已经说的事情，就是去遵行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们今天说到上帝这个隐藏的旨意，或者说上帝预定的旨意，其实当我们来仔细思想，很多很多问题最终归结到最根本的地方，你往往就会承认，那上帝就是这样定的啊，他就是这样定的，他的救赎计划就是这样定的，无论人看起来这个救赎计划多么的低效啊，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以让人接受和相信啊，那他就是这样定的。那么上帝对世界的护理啊，创造和护理，无论在人看来啊，如何如何的，好像人有更多好像更好的方案啊，但是上帝说他不需要谋士，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人跟他提意见，他就这样定了。那上帝也是拣选。那么我们今天提到这些呢，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对上帝隐藏的旨意、预定的旨意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有一个正确态度。第一，接受他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是不接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接受他啊，神是这样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上帝隐藏的旨意要心存敬畏，你不仅仅是说好啊，你这样定了就哎呀，那就这样了，那我也不能没有什么办法，这种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你应该是个积极态度，就是我尊敬，既然上帝这样定，我心怀敬畏啊，我不要肆意妄为的去试探神或者去攻击神啊。斯布珍讲一句话，就是当人若追问事物的范围啊，超乎上帝的旨意，便是侵犯上帝。啊，这是在这个奥古斯丁说的哈，他是这是在这个《上帝之城》里面讲的一句话。我看看，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一本书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我们中文翻译成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当我们就是对上帝 不喜悦我们去问的事情，我们要心存敬畏啊。如果没有心存敬畏的话，这其实对上帝是一种侵犯。那么马丁路德说呢，就是一个对上帝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他心中是没有问号的，他没有问号，他没有什么好问的啊。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些隐藏的旨意、预定的旨意啊的一些思考。但是呢，我们无论是从圣经当中看到，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中看到，其实人呐、啊、就是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人就是喜欢问为什么，你这个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喜欢啊自问，啊神为什么这样许可，神为什么这样做，啊，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啊人就说哎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现在欧洲这个战争，啊，这多么不公义、多么残暴的一个战争，哎那怎么上帝不制止哈？很多人喜欢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当然是。很自然，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是谁鼓励人哈，或者怂恿人，让人第一个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定？好，我简单的说吧，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人生，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个园子，当中有一棵树，是不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神说，这园子当中的树人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命令颁布给人呢，人心中一开始是没有人去质疑这个命令，上帝为什么要定这个命令？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亚当夏娃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定这个命令呢？没有，去遵行就好了。那上帝也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随便的吃，就遵行就好了。但是人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念头去想上帝为什么要定这个旨意呢？就是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这个念头从哪来的呢？是魔鬼诱惑夏娃去思考，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定？为什么要定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呀？你们就是盲目的在那里遵行，你有没有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定呢？那我告诉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定啊，魔鬼就欺骗夏娃，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像上帝一样能知善恶了，上帝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想让你们像上帝那样能知善恶，所以上帝定这个诫命，定或者定这个规矩啊。本来上帝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亚当夏娃他们自己没有人去，他就遵行就好了。当他们服从遵行的时候，他们很快乐很喜乐的。他们为什么有一天突然就在想上帝为什么要定这个旨意呢？其实是魔鬼诱惑他们的，魔鬼鼓动他们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受魔鬼的这种诱惑和试探。我们认为啊，我们提出一个好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很机灵的问题，好像是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反应快啊，我们好像哇，我的头脑很锐利，啊，什么 sharp thinker 或者什么样的，其实都不是啊，其实都不是，其实很可能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迷惑，就像当时的夏娃被魔鬼撒旦迷惑和欺骗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夏娃，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像哟，好像一下我变聪明了，我一下变聪明了，我开始可以想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其实不是变聪明了，是夏娃变愚昧了，对不对？是夏娃变愚昧了。当他开始悖逆，当他开始去想一些神不鼓励他去想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变聪明，他是变愚昧了。他失去了平安和喜乐，他也失去了自由。当夏娃这样去受了魔鬼的诱惑，他开始来思考啊，上帝不鼓励他去思考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夏娃呢就忽视，就或者无视上帝给他显明的旨意。上帝给亚当夏娃显明的旨意是什么？园子当中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就不管了。亚当夏娃就不管了，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就去偏向于上帝没有向他们显明的旨意上面去了，他就不管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重复像亚当夏娃那样的错误啊，我们总在去追问啊，一些神没有向我们 或者暂时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无论你是提出反问还是提出什么问，就像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去问耶稣啊，很多很多问题，他们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他们只是向耶稣提出挑战，或者抓到耶稣的破口啊，定他的罪而已。那么今天很多人，其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很多人我们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更重要的是去遵循神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有些事情是要向我们隐藏的，那么圣经更是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去遵循上帝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啊，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而不是悖逆的儿女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分享，就是当然了，我们也并不是说当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时候，就完全是出于我们心中的悖逆，当然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啊。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以前在我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啊，他其实我发现他有个特点，他很记录的。有时候我们开车带他去哪里，他就把这个路啊，他就记下来，他知道怎么走啊。他记录，其实还是我不行，我每到哪都是跟着 GPS 走，这条路哪怕开了很多很多次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开，我都是跟着 GPS 开。但是我孩子他小的，哎，他很记录。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地方，我以前都是开这条路，但是我这一次我不开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可能就是在施工啊，或者在有什么事情，我知道，我说这条路今天人车会很多，不好开，我换一条路走。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啊，我孩子就不停地问，哎，爸爸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爸爸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他为什么不停地问呢？因为走一条他不知道的路，走了一条他陌生的路，他就不停地问。后来我怎么跟他说，我跟他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也是跟他 GPS 走，跟他讲也讲不明白。我说你别问了，哎，爸爸专心开车，别问了，吵死人了。当然神不会这样跟我讲话，神不会这样对我们讲话，但是我是说我别问别问了，总问总问的。他还是要问，他说爸爸你要把我带哪去，他为什么要问？是不是出于他的悖逆呢？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我要把他带哪去，因为走了一条他不熟悉的路。那么如果我们再想，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就是他对我对他的爱还不够足够的相信，所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归根结底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没有足够的信。你有很多很多的担心，上帝真的爱我吗？上帝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啊？上帝真的爱我吗？上帝为什么许可我生命中发生这么多不顺利的事情呢？上帝真的爱我吗？我们心里有这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其实是我们对上帝是否真的爱我，我们没有足够的信。那圣经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说你我们就放心吧，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只要你是一个爱神的人，神会让你在这个事情当中收获益处的。后面还有一句说什么，就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前面是爱神的人，后面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对上帝的信心就是非常具体了，我们就对上帝对我的爱就非常非常的信任。所以哪怕我们走上一条我们陌生的路，我们也不会总问，哎，爸爸你一定要把我带哪去，爸爸你要把我带，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爸爸一定会把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后来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他现在从来也不问这个问题了，就哎，你把我带哪去啊？不问了，因为他放心了嘛，是不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没有把他带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是不是？放心。那么神也是这样啊。当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警醒，我们是不是悖逆，是不是不想顺服，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觉得不安全。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愿圣经的话提醒我们，神爱我们，神既呼召拣选我们，神凡托付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保守到底，一个都不失落啊！所以那个就像马丁路德说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感谢神啊！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 对神旨意的一些思想。那么上帝的旨意呢，有很多对我们隐藏，那么有很多呢是向我们显明。但神的喜悦的是我们去思考，我们去遵行神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由于我们可能是个骄傲悖逆的罪性，或者是由于我们信心的缺乏，我们总是去追问上帝暂时没有告诉我们的暂时没有给我们答案的问题，我们总是去追问这些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承认主的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也不让我们落到魔鬼撒旦的网罗，落到魔鬼撒旦的诡计，落到黑暗当中。主啊，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将神的话能够向我们显明，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各样的迷惑各样的疑问当中，愿圣灵给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有乃是建立在神话语上面一个坚固的信心让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那美好的旨意。主啊，愿我们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那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就会让我们得到从神来真正的美好的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